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上，散落着许多小镇，有的住着几千人，有的小到只有几个人。在这些边缘地带，也不乏华人的身影。我好奇他们为什么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悉尼或墨尔本这样的大都市，而是把家安在了遥远偏僻的小镇。我试着在地图上寻找这些小镇，对话小镇的居民，从南澳著名的地下城 Cooper Pedy 到境外领地圣诞岛，从95后的小镇青年到拥有跨越历史记忆的中俄后裔。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住在这里，当地生活到底是什么滋味。你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我是播客制作人龚月。去年二月，在筹备了近一年后，我和同事终于来到了圣诞岛。这座鲜为人知的印度洋小岛是澳大利亚的境外领地，面积135平方公里，曾隶属于新加坡，因在圣诞节被发现而获名圣诞岛。岛上螃蟹比人还多，想吃肯德基只能靠空运，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滞了一般。初次踏足圣诞岛，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里更像是东南亚的异域。空气闷热潮湿，岛上的招牌多用英文、普通话和马来语三种语言呈现，随处可见的寺庙记录着岛上百年的华人移民历史。岛上只有一所学校，几乎每个孩子都就读于此。校徽上是圣诞岛标志性的红螃蟹，旁边是三种语言的校训，其中普通话版本写着坚持就会成功。也就是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哈利杨，他是岛上唯一的中文老师。
我叫哈利杨，今年是我在圣诞岛教书第二年，我现在是岛上唯一的一个中文老师。因为我之前在澳洲的 mainland 教书教了好几年，所以我想要来这里体验一下不同的就是文化。我很期待想知道到底生活在圣诞岛会是什么样子。
虽然哈利把这一决定说得轻描淡写，但新旅途的开始非同寻常。
我对圣诞岛的第一印象是很热又很潮湿。最初的体验让我觉得是一个挑战，因为我没有我自己的教材，因为我全部的东西都还在船上。我等了大概3-4个多月，我的自己的教材才送到岛上，还有我自己搬家的家具。我觉得前3-4个月没有我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不适应。因为这里也不能网购，虽然可以寄到圣诞岛来，船运就要等2-3个月，有时候是4-5个月。
由于圣诞岛地理位置偏远且孤立，其距澳大利亚本岛最近的距离为1550公里，这意味着前往圣诞岛并非易事。从澳大利亚主导的任何一座城市出发，大多数游客都会在珀斯过夜中转。次日起飞后，飞机可能会中途降落在西澳，为了加油，之后再次降落在 Cocos Island 转机，最终到达圣诞岛。四段航程的总耗时往往超过24个小时。
那来到圣诞岛之前，您对圣诞岛的了解有多少？
其实我对圣诞岛的了解也是听我的朋友告诉我，因为他之前有在岛上生活过。他说圣诞岛虽然小，但是它五样俱全，就是说这里华人人口很多，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了，只是之前华人很多留下了很多的中国文化。
圣诞岛的华人历史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岛上发现了磷酸盐矿，数百名华人契约劳工从中国广东、福建等城市远渡重洋来此务工，其中一些人最终长眠于此，其后代也在这片土地扎根。 岛上至今仍有400多座华人墓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碑都面朝北方，因为这是中国的方向。当年的华人苦力也修建了很多寺庙，用于日常供奉，保佑远方的家人平安。据当地华人介绍，圣诞岛现存的大大小小的寺庙共有16间，每逢初一和15，当地华人便会去寺庙进行维护和清扫。1958年，澳大利亚以290万英镑，约合598万澳元的价格，从新加坡政府手中购买了圣诞岛。但早年间华人劳工给圣诞岛留下的文化烙印延续至今。比如，圣诞岛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把农历春节和开斋节定为法定节假日的地方。谈起教学安排时，哈利介绍，圣诞岛的学生需要学习中文和马来文，由他和另一位马来文老师负责，每人有11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华人家庭或马来人家庭的学生。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圣诞岛的人口为1692人，其中超过60%家庭在家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包括马来语、普通话、粤语和闽南语。
圣诞岛学校的中文课程是从 pre-primary 学前班学到6年级，我们的小学部的学生学中文每2个 term 换一次，因为他们还要学马来文。第二个 term 学中文，第2个 term 就学马来文，然后一直到7年级，他们可以选修要不要学中文或者学马来文。如果他们选修中文，就7年级以后每一年一直到8年级、9年级、10年级都会学中文。像我7年级、8年级、9年级、10年级的学生都比马来文的学生多，大概平均的话，我有12位学生到14位学生。那马来文的班大概就10人以下，因为有很多家长觉得学中文比学马来文会比较有用，因为世界上华人很多，如果你懂得中文，你就可以去很多国家，你学马来文就只能去马来西亚。
他说，按照教学大纲，8年级学生的中文应该达到听说读写都具备的水平，但现实往往仍有差距。
在澳大利亚的中文课程，1A 就是像中国小学的大概4、5年级，应该是4年级的水平。但是现在可能还有差距，是因为我们圣诞岛学校小学的时候，学生要学6个月中文，然后换到马来文去学6个月的马来文，所以在这一年内只有学半年的中文，所以这个因素他们的中文学习已经 delay 掉了。
我们刚刚也有注意到，课堂上其实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有很多，那您在教授这个中文的过程中，教授的应该是普通话标准的这种中文，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马来西亚的小朋友，他们对中文的用词用法啊，可能和传统的普通话的中文不太一样的时候？
有，像我去年在教就是家里面的东西，像是冰箱，然后小孩子就说不是是叫雪柜，我就说雪柜，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冰箱是用雪柜讲的，然后他又说这个是他在家里跟他父母亲讲的，所以是非常马来西亚华人的一个华语。然后还有别的，我现在只能想到冰箱，他们讲雪柜，浴室他们讲冲凉，我就说冲凉的话是一个动词，对我来说不是浴室，浴室是个名词，是一个地方，是你洗澡的地方，他就讲冲凉。
那您觉得和澳大利亚主岛相比，这个圣诞岛上面的教育资源怎么样？
教育资源其实是蛮好的，因为我们学校其实给的经费也很好，所以可以在澳洲内地的书店啊或文具店买东西，然后他们可以寄过来，就是也是要等，就是船运要等2-3个月。
采访时，哈利已在圣诞岛生活了1年多，他说工作上面自己已经得心应手，但岛上单一枯燥的生活对他来说仍是个挑战。
个人生活就是一个小岛，如果你 像我之前在澳洲内地教书，虽然是一个小镇，但是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可以随时开车去另一个小镇或者去 Perth。 那圣诞岛你不可以开车去，而且飞机也没有每天都有，所以你不可以短暂的逃离圣诞岛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
那您一般周末都干嘛呢？
我通常在家里煮饭啊，打扫房子，不然就去超市买东西。
另一个生活方面的难题就是岛上的物资全靠空运和海运，新鲜食材不仅价格昂贵，种类也很有限。空运而来的物品被当地人称为飞机货，每两周到货一次。落地圣诞岛的第一天，我们的飞机带着飞机货一起降落。这批飞机货中除了常见的蔬菜水果外，还有一些并不常见的尖货，比如用泡沫盒子装的一整箱肯德基。和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肯德基称重售卖，通常一个晚上就会售罄。每次到货后，当地杂货店都挤满了前来抢购的居民，包括哈利。
Cost 的烤鸡这个多少钱？
三十块。
Cost 应该是10块钱，11块钱左右。
我知道。
那您多久来一次，来买一次东西呢？
我每，因为它飞机或是2个礼拜5来一次，我每个礼拜我都来。
那如果错过了今天怎么办？
我是不会错过。
设置一个闹钟。
我会饿肚子。
真的？
对。我蔬菜是会买的，因为最重要是要买蔬菜，肉买不到是没关系，因为我自己喜欢比较吃健康的东西，所以我青菜一定会买足够。
那菜不会自己种一些？
我是从塔斯马尼亚来的，我在塔州有自己种菜，在这里热带气候种菜其实蛮困难，而且我会生虫子。我来到这里之后发觉会有很多蚂蚁啊虫跑进家里面，而且我是住在楼上的，所以我是想说如果种菜的话可能家里又会有很多这个虫。
有什么东西是在岛上比较难买或者说价格会比较高的？
全部都很贵。
全部都很贵。
对。
那比如说一个牛奶或者是这种比较 basic 的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像是什么？
牛奶，
我对牛奶过敏，所以我是喝豆奶。我可以告诉你 So Good 那个豆奶大概是2倍的价钱，贵2倍。鸡蛋今天有好像一盒15块14块。
那你一般两周买一次东西会花多少钱？
今天的话估计是到300块到400块之间，
就是比较一个平均的价格。
对，或者是买到我拿不动。
走在圣诞岛的马路上，环顾四周，随处可见的野鸡，比人脑袋还大的椰子蟹，每年11月的红蟹大迁徙，这里的生活可谓是世上独一份。诚然，其局限性也很难忽视，没有公共交通，刚刚从2G 升级到4G 的互联网，匮乏的社交活动都是很多圣诞岛人选择离开的理由。如今除了背包客来来往往外，留守在岛上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决定在此度过余生。对哈利而言，无论自己会在这里生活多久，圣诞岛都会是他一辈子的人生记忆。
您计划在圣诞岛待多久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我有朋友也问我同一个问题，可能是到今年底，可能又会待1-2年，所以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有一天离开圣诞岛，我会非常珍惜我在圣诞岛这1-2年或者不管几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告诉我澳洲朋友说 This is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那我的体会真的是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这也是我们俩这次来圣诞岛的体验。
对，
这里是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在澳洲边缘安家，下一集我们将到访西澳的老牌金矿小镇，95后女生 Nikki 将和我们分享在地下300米挖矿是种什么体验。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